嗨，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你的主持人音如，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这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因为我觉得自己呢戴着这个口罩主持有点不太习惯，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我想许许多多的人在家里面啊，或是工作或者生活当中，或多或少真的受到疫情的影响，有很多的生活习惯要改变。但是愿上帝帮助我们在这个改变的当中也能够经历到神的恩典。关于今天的生命见证的访谈呢，我就想到我曾经在基督论坛报就看到了一篇文章，那这篇文章里面有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写到说，再伟大的人最后也只能成为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或长或短，或精彩或无聊，但只要上帝同在，就会彰显出那个人生命的智慧与勇气。哦，我真的好认同这句话。确实有一些人，可能他一生蛮平凡的，他也没做什么大事业，可是他可能对我们的影响是超过任何一个伟大的人物。譬如说，我觉得我们的父母也许是平凡的，可是他对我们的影响是不是深远到一生之久呢？所以今天音如邀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蔡尚颖，他是一位精神科医师，那么邀请他来节目中谈一谈已经离世的父母如何在这个走跳人生的过程当中，在这个无形当中呢，就把这个爱啊，把信心，把盼望，把勇气就存进了蔡医师的生命存折，深深的影响他，也陪伴他的一生。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蔡医师来到云彩飞扬来谈一谈他的生命故事，欢迎蔡医师。
英如还有各位在这个网络或是收音机收听的朋友们，大家平安，我是蔡尚颖，蔡雄英。
蔡医师，大家都是叫你蔡教授还是蔡医师比较多？
病人都叫我蔡医师啦，
是是，
其他的人都叫我大概蔡教授还是蔡主任这样子。
嗯，是是，因为现在除了看病人之外，也到学校教书嘛。
对对对，
培养出很多子弟兵出来，真是很不容易。
但是我比较希望喜欢人家叫我蔡医师，
嗯，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职业啦，不是一个职位。这样子，
是是是，
所以说也比较亲切这样。
那我就继续叫您蔡医师了。
没关系，很好啊，哎，很好啊。
我刚开场的时候其实提到说，其实蔡医师您的爸爸妈妈对你影响非常大。
对，
我想能不能够谈一谈您的成长背景，你是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为什么父母他们带给你的影响会这么大？
哦 OK， 好，我出生在台南县的关子岭，那边最有名就是有那个泥浆温泉。
嗯，是
啊，我会出生在那边呢，是因为我爸爸跟我妈妈呢，从那个地方是他们那个传教的开始。我爸爸他以前是，我们知道以前长老会有一个倍加运动，就是说希望能够在一段时间里面教会增加一倍啦，传道增加一倍，所以我爸爸就是在那个时候他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他是第一代，然后那时候后来他就去那个台南的一个民族路教会，那边的长老就说，啊，那你可以去念神学院，我爸爸那时候是公务人员啦。
那爸爸是第一代的信徒，
对。
那爸爸信耶稣的话，那阿公阿嬷他们很能接受哦。特别在那个年代。
其实我爸爸的身世还有一点复杂啦，
哦，
就是说
是
因为我阿公齁是日据时代的台南市的议员，所以家里算很有钱。我们那时候有台南市四台钢琴，我们问阿公有一台啦。后来我阿公在光复没多久，就是猪羊变色，家道中落这样子。我爸爸在小时候，因为问阿公娶了三个老婆，我阿妈是小老婆啊，最小的啊，所以我爸爸从小齁都会被那个家族欺负啊。欺负以后呢，他那时候他刚好就住在呢现在台南市的看西街教会的旁边，就正旁边大概两条街。因为他那时候大概青少年的时候，我觉得都是齁，以我精神医学来看是所谓的鬼压床啦齁。但是他就是一直会觉得好像会有人来压他这样。所以我妈都会带他去台南市最大的那个天后宫齁，给他受惊，那边的人还叫我爸爸说给这个当机啦，机童啦，
哦，
对啊，哦，爸爸想说不行啊，我的老爸是台南市的议员，我在这个当机，而且甚至呢，人家跟他说你是被女鬼附身，哦，爸爸就很害怕。在那个时候呢，刚好就是他常常听到那个看西街教会，看西街教会哈，其实就是为了纪念玛雅哥来台湾啊，那个地方以前吊死很多人在那边，因为以前那个他那个是一个很长的像仓库一样，
嗯。
啊，都会有那个从福州来的那个杉木齁、哦、放在那边、哦、那个是木材的仓库。啊，所以有很多少女还是家里被欺负的那些那个杂干那个悲女、哦、都会吊死在那边。
就去那边自杀这样。
啊，所以那边都闹鬼啊。啊，所以后来那边才教会埋起来给他弄成教堂。啊，我爸爸就常常听到说诶、欸、我要去那边好像那个都听人家在那个唱歌啊什么的齁、哦、就很喜欢去啦。反正去就只有平安这样子，就连女鬼都不见了。啊，所以他才因此我跟阿嬷，我阿嬷那边全家兄弟姐妹全部就都到看西街教会去。
哇、
wow. 我爸爸就是在这个阴影里面，因为那个贝加运动，他就去放弃那个自来水公司的工作，然后去念神学院，算是短期的叫做圣经书院附设的，就念了差不多三年左右，就派去关子岭在那边。啊，我妈妈是也是第一代，她是立志要传教啦。啊，所以念那个道生院。啊，后来就是看西街教会的牧师啊齁，就介绍他们两个认识。啊，所以然后后来就是我爸爸就派去关子岭那边啦、啊、我妈妈也就去了。啊，所以我就在那边诞生这样。
嗯，是。那蔡医师你们家几个兄弟姐妹啊？
就我跟我姐姐。
看到爸爸妈妈他们好像放弃了一个就是相对来讲说可能一般人会觉得很稳当的生活。
对。
然后决定要成为一个一生以传道为志向的一个生活。其实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没错。
那你是出生在这样一个传道人的家庭，从小看到爸爸这样子跟随耶稣啊，还有妈妈啊，好像他们就一起牧养教会嘛、嗯、对不对、嗯、
对。其实我爸爸他也不是牧师啦，因为按照长老会的这个体制，他要念完神学院七年制的那个齁，然后才当传教师。啊，我爸爸因为是只是念那个三年的，所以他是宣教师啊。啊，宣教师完以后，直到他快退休了以后呢，他们才让他变成就是送他一个传教师这样子。我就很多事情我们就上将有他的特别的旨意这样子。
是。
因为我们长老会如果牧师一任做完了，要再做第二任，要捐选，大家要投票，打圈打叉这样子。哦，爸爸不用 SO 啊，但是问题就是说，我们小时候常常换地方啊，哦，那两年就要换一个地方，因为很多教会就刚好空窗期，没有牧师啊，啊，就去中会申请啊，我们就人家申请了，我们就去，哦，啊，去到人家找到牧师，我们就离开这样。所以我从小就在江南平原哦，这样到处搬来搬去，但是对我现在来看，我觉得这样很好啊，我也住过山上。啊，也住过渔村，像布袋啊，啊，也到过农村啊，像土库啊，就是当阿寮啊，这样子很多地方。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哦，这个圣经叫做从远处观望，就心里喜欢了、啊。就是、oh, 我现在看我是觉得这样，
就觉得有感恩的地方，可以看到那个好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
那蔡医师，你小时候有没有经历过一段孤僻的时间呢？
哇，
对啊，
我是比较调皮一点的了。印象中最常被我妈妈打的时间哈，就是礼拜天晚上。
为什么？
最常见那个时候被她打，因为我礼拜天要去主入学嘛。那主入学里面呢、啊，那个最爱讲话的都是我、啊。主日学的老师呢，就会跟我妈妈讲说啊，你囝哦，今天在上课拢无在专心啥？那我妈妈为什么要在晚上打我？因为礼拜天很忙啊、哦。我们那时候乡下还有两场的礼拜，你说那个传道娘要打小孩，不能给会友看到啊，啊，所以都一定晚上都忙完了，会友都回去了啊。我妈妈就会去那个教会哈、哦，去捶爹啊哈，去破爹啊啦。如果乖一点，就小错就卡碎机啦。啊，老公不乖的话就大吃一点，然后他在那边破财，我就知道。皮在痒了，就要准备了。通常那时候都被他打。我妈说、啊、你这攀规矩，你自己的传教家的孩子开档这样呢、啊、没办法、啊。
你自己会有感受到那种做传道的孩子的压力吗？就是大家都会看你啊，就看你有没有榜样
啊
什么的。
对啊，是难免啊。像有时候小时候好像玩那个电动玩具啊，还是怎样。哎呀，我妈就说你要那拍毛音。啊，所以像我妈妈她要打我啊。啊，因为我们那个乡下的教会旁边还是有一些邻居，所以他每次晚上要打我，我都故意给他哭得很大声。我说让人听到说你看那个传道娘在打小孩。对啊，啊，所以他都他不敢打太大力，反正我就给他哭很大声啦。
我觉得真的是现在想起来那个还回忆满满的，其实还蛮可爱的。
对啊对啊对啊，初中的时候有升学压力啊齁。
对。
啊，我们还是要参加教会各种活动。我那时候也没有说非常非常的抗拒啦，我那时候可能那个时代吧，我就觉得说反正从小就是这样，就觉得说我们就是要做人家榜样啊，至少没有传福音总也不能破坏这个齁、哦、就是反正就觉得要跟父母一起同工的感觉啦。啊，后来我们家搬到新营啊，我就去念南一中啊，我就住在台南 就等于一个礼拜才六日回来。那段时间比较会冲突，就是说小时候都是听上帝创造万物嘛，念生物齁，讲到那个进化论的时候啊，那时候就开始好像老师讲的还蛮有道理的，而且那时候回家就会跟我妈妈讨论这个事啊。后来就慢慢看到圣经一些神迹啊，就觉得那这个跟科学齁还什么这差这么远啊，去学校跟人家讲，人家也会觉得你这很奇怪啊。直到有一天我在台南的公报社齁，因为南一中附近啊，那一天不晓得不知道是天气太热去吹冷气还是什么忘记了。因为我一直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到底神是不是创造万物的上帝还是进化来的。我就看到一本书啊，叫做化石否定进化。因为我们是从化石，北京人的化石啊，什么化石来认为有进化这个过程嘛。那我就看到那本书，它就是说那么多的化石里面，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哺乳类是爬虫类演变过来的，就爬虫类变哺乳类这个中间过程里面应该有很多的化石是中间型啊，
对，
就是它一半哺乳类一半爬虫类嘛。但是在这么多的化石里面，理论上要有很多中间型的化石被发现，但是 99.9% 的化石要么归类上就是爬虫类，要么就是哺乳类，都没有这个中间型的这个生物。所以这个就是化石本身就否定了这个进化，因为进化你一定会有很多中间型的，这第一点啊。第二点，他认为如果用这样子的进化，时间根本不够。就像说我们人啊，已经像我们长这样子进化这么完整的人，大概至少少说大概20万到30万年，但是这二三十万的人几乎没有什么变了，唯一变大概是臼齿而已啊。啊，所以你如果说从猴子要变到人，那个我看大概1亿年还是多久才变得完，他就算那个时间，他觉得化石本身就会把进化否定掉了。我现在很多跟我学生在讨论这个，因为我当导师嘛，就是我都会从这个角度切进去啦，就是说啊，你如果接受了上帝创造了一切这么奇妙的都 OK 了，你其他那些什么神迹什么的，那个对上帝来讲根本是
雕虫小 case，
雕虫小技啊，是这样。所以我就是接受了说神可以创造这个万物，那后面的那些自然一个一个，我就觉得啊，那个都是容易的，所以我就比较不会因为这个神迹跟我妈妈，反正那时候很多讨论的，我妈都说啊，牧师囝就是够正啦，我就说啊，你这没讲清楚就信不下去啊。所以后来那个时期过了以后呢，我民国71年就来台北，就去台北东门啦。
蔡医师，你是什么时候受洗成为基督徒的？
对，我就是高二的时候。
化石否定进化这本书的帮助，
就是那一年在
就整个思想打开之后，
对，我洗礼是在关子岭了，那个幼儿洗礼了
啊，是是是，
那个生下来那时候什么都不懂就被抓去洗了，啊，洗完没多久就遇到那个那时候白河大地震了，那死很多人了啊，那时候我们就还在，我那时候跟肯迪也一个来的，礼拜六晚上，我妈晚上要教圣歌队啊，我爸爸在准备明天的奖章，而且我就开始摇起来，我们那个是土房子啊。那个现在去在关子岭郊外还看得到，然后那个房子是没有垮下来，但是有一个柜子差点压到我。我妈妈是大家都跑出来了，发现说我爸爸没有把我抱出来，因为我爸爸那时候刚生我，他还没意识过来说有蔡尚颖遮他的人物啊。我妈妈再重新去把我拿出来，他拿出来以后那个柜子就砰就掉下来了。
哇，感谢神！
哎，所以那时候幼儿洗礼是在高二的时候坚信你的，
是
在青云教会。
刚才稍早之前蔡医师有提到说，因为学习的关系就觉得说科学跟信仰好像会有一些的冲突，
对，
但是后来因为透过了那个化石否定进化，
对，
所以你就突然就明白了上帝的创造，你也能够接受，不会觉得那是一个神话这样子。
对，
那你在面对耶稣为世人的罪钉十字架，然后三天后死里复活，这个也不会造成信仰的冲击吗？就是说耶稣一个人的死却可以赦免全世界人的所有罪，
这个其实如果讲这个冲突是还蛮多的过程啦、啊、齁。我讲一个最简单的我当时的看法。大概我在讲以前也是跟我妈也讨论过这个事呢。我说诶耶稣升天嘛齁，因为死了他复活升天。所以我说耶稣升天应该跟那个太阳神火箭阿波罗升天一样。哦、那我就跟我妈说啊，耶稣升天的速度是音速还是光速啦。要不然的话我说如果我有个望远镜齁，搞不好我看到宇宙齁，还看到耶稣在升天中啊。就是说如果他是升天，如果是按照圣经这样齁，当然他是什么云雾来然后就不见了。但是就是说怎么样从实体变成到一个灵体那个过程齁，如果按照圣经，这个其实科学也很难去讲这些啦。
真的是一个奥秘。
对对对对。啊，所以还有包括就是说玛利亚圣灵，就是圣灵感孕这样子。我今天这个礼拜就开始医学系的课。我有时候会讲到这个，因为我们说的要身心灵的关怀，讲到灵性关怀，我就会讲到宗教。宗教我都问说，来，那个信基督教的同学请举手这样子的齁，啊，都有几个举手，而且问他说，你相不相信齁玛利亚圣灵感孕？啊，他们都说相信啦、啊、我就再问一个没有信基督，我说你相信一个女生齁都没有跟男生在一起会怀疑吗？说那根本风言风语这样子齁。啊，但是我就从这边导进去，就是说我们人的智慧是有限的啦。我说他这个不是妄想，我说我的想法跟他一样、哦、坦白讲在医学系的同学都比较自视甚高啊、哦、我就是说其实我们人、哦、不懂的东西太多了。我小时候听过一个比喻、哦、就这样说，一只蚂蚁啊，一只蚂蚁在地上爬的时候，他如果看到一个篮球从他旁边跳过去、哦、我就问学生，你觉得那只蚂蚁会怎么看这个篮球？根本没有办法去想象这是一个篮球嘛。所以我就说有很多未知的东西。我就说假设我们这边有一个细胞，我们不要说一个人，有一个细胞，那我就慢慢的滴定了，就是加入那个氢离子那个酸性，这样一滴一滴一滴，我说这个细胞这样一直滴滴到最后，这个细胞会不会死啊？通常说一定会死啊，你慢慢滴，总要一个人太酸了就死掉了嘛。我说好，那假设加一万滴好了，滴一万滴的时候他还活着，但是一万零一滴的时候他就死了。那我说那个差别是什么？就虽然是差一个氢离子，但是就差一个生命力就不见了嘛。所以我说哪个同学可以跟我回答生命力是什么、哦啊、好，那你换比较酸，那你赶快再给他加个碱给他调回来，他还是死了，因为生命力已经离开了这个可以容纳生命 的物体了嘛。到现在的医学没办法说把一些没有生命的东西集合起来变成一个有生命的东西，我们可以复制胚胎什么，但是我说我们没有办法制造生命力，这个啦已经超越我们科学可以解释的东西，你不能说它没有。就像我刚刚一开始高中的时候是想用科学来解释这些事情，我那个化石是一种科学的验证嘛，因为实验上没有，所以我接受，但是不能每件事情都是要科学证明有、哦、就是神是创造一切的嘛。我就说你就像蚂蚁看到篮球，你怎么想呢？你的脑根本还不够啊。所以我说你就不要跟我讲说要证明上帝，根本你没办法证明，但是它就是存在嘛、啊、你怎么样去找到它，还是它来你的生命中，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听蔡医师分享的时候，我觉得也是蛮好的提醒，就是说我们在面对自己不太理解的未知的事物，或者我们觉得它是一个奥秘的时候、嗯、我们的那种态度是蛮重要的、嗯、到底是存在一个我要把你驳倒比较骄傲的态度，还是说我谦卑下来承认自己的有限、嗯、就您刚刚说的我们的智慧不够，我们的大脑跟上帝的大脑一定是十万八千里、嗯、我们怎么可能完全能够去参透或者说测透上帝的旨意呢，或上帝的创造呢？那我觉得另外还有一个地方是说，我发现当我们看到了自己的有限之后的第二个挑战就是，那我要不要相信他？所以那是一个信心的决定。所以像蔡医师你自己在信仰的过程里面，是不是常常也要做这样的一个信心的决定，就是我现在不理解没关系，但是我相信上帝有美好的旨意，所以我要继续的跟随耶稣，继续的走下去这样。
在我大概三十几岁的时候，那时候刚当医生，那我爸妈那时候大概六十出头了，那我都一直想说、欸、他们不晓得哪一天上帝会召他们回去，不晓得谁会先这样子的、哦、而且我在想说、哦、我那时候比较忙，我就在想说、哦、万一我上班到一半那突然间怎样的话、哦、那个手忙脚乱这样、哦、我那时候都会想说上帝是会在什么时候把他们两个带回去，这样想很多这样子。就后来大概没多，因为我妈妈在62岁的时候就癌症很快就过世，坦白讲对我们来讲都有点措手不及，因为没有想到那么快，她自己身体都很健康、啊、但是后来我现在想想其实我就这样也很好，因为我爸爸活到三年前才过世，我爸爸活到80几，我妈妈62、啊、我爸爸本来有糖尿病啊，但是后来我想想诶、欸， 上帝这样安排真的不错了，因为我妈这样留下让我们非常的怀念，而且她没有经历到爸爸那个老化老年的那个不方便这样，哦，爸爸还洗肾啊什么这样啊。后来爸爸是在半夜过世的，他的过世根本对我的上班工作完全没有影响，因为他半夜过世，然后我早上大概七八点就去把他整个就再把他送回来医院，因为我们要解剖要捐给医学院嘛这样子。所以我现在在想，就是我以前三十几岁那时候很担心的这个，而且我后来神的安排就是非常的奇妙这样子，我就会觉得事后看起来在一段时间啊，所以我刚刚讲我很喜欢的经解，就是从远处观望就心里喜欢，就是说很多时间回过头来看，可能那个事情都已经对我们来讲都要感谢上帝啊。坦白讲我真的不晓得说这个是因为我的个性本身如此，还是因为是基督教的信仰改变我，让我用一个比较正面的方式来看。但是像我太太她就可以讲得很清楚，她说她以前对很多事情都抱怨，在家里很凶啦、啊、什么对家里都不满啊，她信了耶稣，她高中也是高中的时候信耶稣啊，信了耶稣她就觉得诶看世界的价值观都不一样，诶她就有这种感觉，我爸妈也上面都有这种感觉，我就是没有啊。漫长的等待一个祷告的实现，那真的是有，大概就是说想要找女朋友，这个从大学一直想想到30岁才去教会遇到我太太，这个大概想了差不多12年。
是是，不过我觉得真的每一个人的信仰耶稣的生命的历程本来就不一样。
对对对。
对啊，有些人就是顺顺的啊，有些人就像云霄飞车。
对对对。
对，那你说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吗？我觉得也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觉得去判断。
对。
但我觉得在上帝的眼中我觉得都好。
对。
带出不同的生命的故事来，也可以帮助到许多人。因为我常常在教会跟一些弟兄姐妹在聊天，有的弟兄姐妹啊，哦，邀请他说要不要为耶稣做见证，他说我没有见证，挖伯哈，但是其实这还是一个见证啊。
对，
因为我觉得顺顺的信耶稣，这个没经历到什么大苦大难，这个是上帝的保守，这是一个恩典吗？
身为我半生 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所以我们来谈谈蔡医师，你是什么时候决定要走精神科啊？
我会选医学院来念，最主要的开始是因为从小我很容易生病啊，因为我们生病，那我们家又比较穷嘛，我们教会都有一些医生啊，都免费看病不收钱这样子啦。而且你知道早期就是医疗传道嘛，而且我妈妈就常常跟我讲说，你看人家存的医生这样，让破病叫看不敢收钱啊，一开始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样不错啊，就是说，我从那些医生得到，那我可以回馈，而且我妈就讲，你看，你讲医，啊，你去讲传道理，啊，身躯啊，心灵拢得到健康，哎，足好。所以我那时候是到我念北医的时候，六年级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是见习，就每个科都会去看呐、啊。妇产科跟泌尿科的老师都很喜欢我。我们那时候，我们泌尿科老师是现在辅仁大学的校长江汉生江教授。他那时候很喜欢我啊，就还带我去开包皮啦什么这样子齁，他就说啊，蔡医师你将来可以来泌尿科教，他们大概都已经跟我讲说我毕业专门就要收我当住院医师。但是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我们那个江教授专门做那个男性性功能障碍啦，就是那个阳痿不举的、啊、我发现很多病人齁、哦、治疗完以后不是给太太用的啦， 都是去外面乱来。我想说没给他治好，家里还平安，你治好了这外面一大堆问题。我就跟江教授说，我说啊，这样子这个，我说你是天主教徒，他天主教徒了，我说这个病人这样子你给他治疗这样对吗？啊，江教授说啊，你做医生齁，你就是医生的本分，你得过好。我说喔、哦、这个我没办法。我们还发生一个，就是一个太太，她先生装了人工阴茎齁，就太太跑回来要钱的，因为那个当时要智慧。一共他装那个根本不是我要用的，给别人用的，他拿我的钱去装这个，怎么可以这样？就我想说这个不行啊，
牵扯进人家婚姻的纠纷呢。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老红章呗。啊，后来我去精神科，
是是
啊、我后来发现，我那去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情，大家都动作会笑的，都被人家排挤。那时候如果有精神病就不能工作，没有工作就没有劳保嘛。所以那时候很多病人实际上是没有钱看病，都靠那个那时候市政府有补助，一个月6000块。所以很多家人哦，病人生病在家里这样闹闹闹，家里就整个鸡犬不宁啊。而且治疗有时候没有钱又带回家，有些就送去，像那时候还有龙花堂嘛，就这样子。我觉得、欸、都没有人关心他，这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说，哎、欸，我觉得哦，外面的世界这么纷杂哦，跟精神病患讲话最有趣了。哎、欸，就是他们掏心掏肺什么都跟你讲，绝对不会隐藏在心里面这样啊。第三个是这样，我的个性是比较不喜欢跟人家一样啊。那时候我们班最夯的是眼科跟小儿科啦。刚好我大学的时候很多的时间学两件事，一个是摄影，第二个是柔道。我柔道后来当北医就是当副教练这样子，就是我柔道学的啊，我就想说、嗯、啊，我学柔道啊，我到精神科去齁，虽然是不能手术，但我可以动手啊，要病人啊怎样这样子。
病人如果在那发疯的话，
对对对，
制服他。
对啊，他乱拿是说他要打另外一个还是怎样的时候，
是是是，
他们都要叫防护班啊。
哦，
那我就想说，因为我后来在实习那时候那几个月齁，我说啊，都没给我防护班啊，你来给我了，我就在北方啊，你啊。啊，我就觉得说，哎、欸，不错啊，我当医生还可以把我的柔道继续往下延伸这样子啊。但是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哈，我想跟他们站在一起了。那时候我很喜欢一首歌叫《Stand by Me》，就是说，当大家像我刚刚讲的那朋友那个概念嘛，因为大家都不跟他做朋友哦，我去跟他做朋友这样。所以从那时候到今天呢、啊，包括这样，我每一天哈、啊，如果没有跟那个精神病患哈、啊、讲一些话哈、啊，会不舒服呢。
真的、哦，
你跟他们讲话真的算是没有办法想象啊，就觉得，因为我可以跟他建立很长久的关系啦。他什么大小事啊，怎样哈、啊，什么他娶不到老婆什么，他都会跟我讲。像我一个病人，我讲的精神病是指失觉失调症跟双极症、躁郁症这样。啊，我比较有兴趣的做研究比较多的是躁郁症，但是这两种病呢、啊，实际上在我们精神科，在人口中大概占3%呢、啊，但是在我们精神科的急性病房还是那个日间留院是占大多数这样子。那我很多病人都会不想吃药啊，他们很年轻就生病，啊就不想吃药啊，因为这个如果是视觉失调症，功能会慢慢退化，慢慢退化，所以就是他没办法维持原来好的工作，会慢慢退化这样。那我有一个病人，他是在那个保安宫那边哈、哦、卖菜啊，啊他就一直想结婚呐、啊，啊他也不想吃药，一共蔡医师，我如果吃你的药，人家就知道我有精神病，啊我有精神病，我怎么样娶得到老婆呢？啊你没赶快给我停药，我怎么会好呢？啊，我们都没好，我怎么结婚呢、啊？我这样讲也对嘛？我讲好，安尼好，我讲啊，不然这几个约定嘛，哈、哦，你哪一天跑来跟我讲你要结婚了，有人确定要嫁给你了，而且你妈妈要来说有的话，哈、哦，我马上帮你停药，好、哦、啊，你结婚给健康的去这样子。他跟我讲说，好，蔡医师，我若结婚已经哦，我上面两篮啊，隔离菜，两篮的高丽菜了，我会吃不掉，我讲你提去买，送我给你包红包，这样子啊，哎呀。啊，所以说有时候我跟他们讲话哦，就是有时候要稍微转个弯一下。我觉得这个我还蛮喜欢这样子，就是像我这样跟你是单向讲话，我有时候跟他们讲话要这样哦。我觉得 IQ 哈、哦，大概过去这30年都没有退步，还没有进步。所以我现在就是，所以后来我就很喜欢跟他们做朋友这样子。包括今天晚上我有一个那个躁郁症的团体治疗，他们都已经生病康复工作啊，然后就是晚上回来医院。啊，我有一个团体心理治疗啊，他们就把这个月发生的事情大家一起分享，就这一群人像团契一样，就一个月见面一次齁啊，彼此分享啊，有什么问题彼此帮忙这样啊，我现在很enjoy也这样可以建立一个稳定的关系、嗯、然后在他们的生命中扮演一个很重要的棋子啦，所以他们很多事情家人都会说啊，不去问蔡医师，或蔡医师来讲会塞，你就会塞，吼，上面都问蔡医师啊。所以我是觉得现在这个工作让我比较喜欢，就是说有办法成为他们生命中的一个
好像伙伴呢、欸。
对对对对对，像朋友一样这样。
对啊，而且我感觉精神科医师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会让病患跟他们身旁的家属对你是好信任哦。这种生活大小事都觉得啊，不然来问一下蔡医师，心里比较安心这样子，一种心灵支柱的感觉。
其实我现在在北医附设医院，所以我们那边70%的病人是精神官能症，就是容易紧张啦、哦、心悸啦啊。哦、啊，像最近 COVID-19 大家会怕说我是不是这个病我那个病，所以很多人还是有些人一紧张心悸就会担心心脏病啊什么，我们医院看比较多是这个啊，很多人都会很担心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病。我最常讲的这句话是说，我用台语讲，因为我们台语的圣经说人不因为欢乐和生命较长一刻久啊，那个和本是说人不会因思虑而让寿数更长一刻，台语说人不因为欢乐和生命较长一刻久嘛，你那么烦恼，可能你如果命中注定活80岁，你烦恼也是活80岁啊，你不去烦恼你的这个那个那个，你也是80岁、啊、我说啊，你为什么不选择那一个不去想这个问题的那个状况啊，如果你担心这个病，你就是定期的检查等等这样子啊。所以我常常会讲说也就很多烦恼齁，我让老公尤其是烦恼自己会不会得什么病，癌症啊什么，会烦恼这个身体，我都会说讲这句话啊。另外如果我遇到那个想要自杀的人，印象最深刻的齁，那个病人他本身是念台大国贸系毕业，这个大概是几年前，那时候一个金融海啸的时候，然后呢他那时候来找我是这样子，他说蔡医师，我本来今天早上要烧炭啊，但是我不甘愿啊，所以我想说齁，我来找精神科医师看看，如果今天你可以改变我的想法，那我可能我就不烧炭。他说没办法，我可能都准备好了。他自己开了一家贸易公司还不错，但是遇到金融海啸，所以上面的支票跳票，所以他也没办法把钱给下面的，连锁反应啊，下面的就告他背信违约了。他因为这样子，他的公司就被嘲讽，他说欠很多钱，然后家里也被嘲讽啊。太太为了要跟他避免说债务来，他们两个就办离婚，太太就带着小孩子走。他说我现在要回家，封条，他都从旁边窗户爬进去的。然后呢，他那一天来看我是礼拜六，他说我礼拜一哈要去地方法院出庭。他说我一个好好的台大国贸系毕业，我好好的做生意，为什么这个风暴啊让我今天要面临那个事情？他说他没有那个脸让小孩子说他是一个背信违约的人啊，他的荣誉比他的生命更重要这样。他就跟我讲这样，他说他想要自杀。他我是他最后一根稻草了这样子啦齁。啊，像遇到这个我常常会讲一句话，一段经节。For everything, there is a season. 就是传道书3章1节。天下万事拢有伊的时，凡事都有他的时，他的起。英文就是 For everything, there is a season. 啊，我自己的翻译是凡事都有四季啊，春夏秋冬这样，凡事都有四季啊。我就跟这位先生讲，我就说，哎，我跟你讲哈，圣经有一句话哈，我还蛮喜欢的。我说这句我已经我打算放在我的那个墓碑上面这样。啊，他就有点兴趣。哇，蔡司令没有跟我讲那些，你跟我讲这个做什么？我说你听听再说啦哈。我说哦，我们人生就是有四季，就春夏秋冬。我说你现在哦，应该是冬天的尽头，因为你已经想要自杀了嘛，这是冬天的尽头。我就跟他讲说，哎，你觉得冬天一定会一直下去吗？春天不会来吗？他说可能要等很久的冬天了。我说对，但是春天一定会来嘛。我说所以我跟你讲，7、8年前你那时候生意起来的时候，那时候是你人生的夏天嘛。所以你看你有夏天啊，你现在也有冬天，但是冬天哦，你只要撑过去哦，春天就会来。所以我说哦，这个就是凡事都有四季。我说我相信这样，你想想看你的生命中是不是这样？你念台大的时候，那时候是就是人就有春夏秋冬，这个、哦、我说你的冬天是有点长了啊，从那个时间是秋天冬天。我说哦，依我的经验看哦，如果你到想要自杀哈、哦，那就是冬天的尽头了，再坏就是这样子而已啦。我说这个你撑过去，春天就会来，一定的会撑过去就会来这样。他说在那边沉思啊，我就说哦，越暗的地方越能够看见细微的光啊。哦，他说对这个，我说你现在是最黑暗的时候，对对对对对，自杀是你的选项之一，没错。但是你要先想想看，自杀以外，你还有没有什么事你还没做到的？冬天的尽头是自杀啊，冬天前面还有没有什么没做到？所以我就跟他讨论一些，后来我就跟他讨论这个，给他一点点希望。我说我不是给你太阳，我说这个哈，我讲这个就是黑暗中的一点微光哈，这个说不定会让你不要走到那一条路这样子。哎、啊，他想一想，他说：“好，蔡医师，你这样讲，我稍微知道你的意思了啦，哈。”啊，我就问他说：“欸、你能不能答应我，今天下午不要烧炭啊？”你说好顺利的话，我下礼拜二来看你。我礼拜二早上看门诊嘛，我就说我礼拜二来看你。啊，我说那你礼拜一会去吗？你说我想想看，你讲的没错，我要么我就跑了啊，要么我就等待春天来临这样。啊，后来礼拜二就真的来了，哎、我说哎呀，就没事。啊，所以反正以后我就遇到这个哈，我都会讲。那有些我不会讲那么白，说是圣经，有些人听到圣经两个字就不想听下去了啊，我都会跟他讲说，诶、欸、我跟你讲齁、哦、因为这句话真的是我真的墓碑想要写的话，我会写 For everything, there is a season 啊。 我是希望说，如果有人走过我的墓碑哈，看到这几个字，还蛮有意思的，想一想，说不定可以改变一下他的想法。所以我觉得墓碑，像我爸妈的墓碑都有留字，留他们的那个遗训，就是走过墓碑的看一下，说不定改变他这样子。圣经的经节哈，有神的力量。所以说，我如果遇到那个想自杀的哈，都会跟他这样讲，凡事都有时机这样。啊，这句话有时候我会跟他先吼，那个自觉很骄傲的人，我也会跟他讲，我会跟他讲说，凡事都有时机。我说，你要小心哦，冬天也会来，不是常常都是夏天的啊。我想这个也是在我自己生命中一个提醒。我们现在觉得过得很顺的时候，要感谢上帝说啊，现在是上帝给我的夏天哦，我好好的感谢上帝啊，好好的把握啊。等到冬天的时候，想说啊，上帝给我冬天，但是我要仰望他啊，等着春天来临这样。
不只是在情绪上面的释放，还有在思想上面，因为有时候自己进到一个死胡同去，
对，
那如何帮助他们能够走出另外一条路，
对，
不一样的一个思想的方式去看待自己的现况，或者是说人生，或者说未来，我觉得那个都会让病人好，或者说跟你谈话的人，他们的思想会比较开阔一点。刚才又有在谈到蔡医师你的爸爸妈妈，你说他们的墓碑上面其实都有文字这样子，那其实谈到爸爸，我就会想到您在这个论坛报当中题目我觉得很特别，从讲道台到解剖台，
对对对，
这个很特别。因为我们稍早之前有谈到蔡医师您的爸爸妈妈对你的生命的影响，就谈到说其实父母他们很年轻就很想要以传福音为他们的人生志向，所以他们很年轻的时候就回应了这个贝加运动，
对，
所以就奉献自己，然后就传道的一生这样子。所以爸爸他讲到台到解剖台，为什么他会去到解剖台？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转变呢？
因为就要先从我妈妈讲起来，因为我妈妈她在62岁的时候过世嘛，过世完我回家以后，在整理她的东西的时候呢，在柜子放一些比较重要的地方，他就写了蔡陈叶璧的遗嘱啦。打开一看，因为他是62岁过世，可能在57岁的某一个晚上，他就把他的遗嘱就写下来这样子，然后里面就写了说，他要把他的遗体就是捐出来，遗爱人间啊，就是说如果可以用器官可以用就给人家用，而且我不能用就捐给医学院做一些学术的用途，那这个肉体是没有用的东西这样子。我妈妈因为那时候她是得了一种比较罕见的癌症，那个卵巢癌啦。因为要器官都好好的才能够做那个大体解剖，还是要器官捐赠，因为他癌症那不可能，连眼角膜都不能捐赠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说好吧，那我就把我妈妈的遗体就捐给北医做病理解剖，把他的脑啊什么都拿出来，然后看看这个癌症是怎么跑的，可以把整个病程都呈现出来，就是做病理解剖。我妈妈是1999年过世，我妈妈做了这个开头啊。所以我爸爸呢觉得说像我妈妈这样很好啊，他有跟我说啊，来当的纯林妈妈呢？吼，啊，管我林邦仪这样，所以说我爸爸是学我妈妈的啦。那因为我爸爸那时候我没有请个外劳帮我爸爸整理东西，他就打电话来说，那个先生，我看到哈，在阿公的枕头下面有一张纸哈，他说那个中文我看不懂，但是那个应该很重要的纸啊。然后他就把那个纸就照相传给我，这样我一看，是我爸爸的遗嘱啊。而且我爸爸的遗嘱他就藏在那个枕头的下面。其实我爸爸写了两张啦，因为他以前就跟我讲说他有一张就放在我妈妈那个地方，他说等他死了叫我去看啦。他可能怕我忘记了还是怎样，要藏一张在他枕头下面。我爸爸比较特别，是他写说他完全不要有任何的葬礼跟告别式，他不要麻烦人家啦。他说你就直接烧一烧，他就说你就先就是给北医那个弄完以后就稍微稍微他就都不要麻烦，都不要做任何的告别是什么，你要直接放在我妈妈的那个旁边，那个我们有一个那个新营教会的那个十字圆木，他们那个有那个骨灰可以放，就放在旁边这样。所以我爸爸说他最后会想要去解剖，就大概这个缘由啦。他大概在过世前差不多两三个月，他也是九月过世，但是他在那个六月底的时候，他最后一次生日他要祷告。那我爸爸那时候年纪很大了，80几岁，走路不太方便他每次祷告都会祷告一句话，伊拢会祷告讲主啊，我老啊啦，求你给我工作做啦，说主啊，我已经老了，求你还可以给我工作做。我那时候在旁边想说这么老了是，而且他那时候
你要做什么事？
而且就是说他那时候要洗身，所以一个礼拜三次洗身，其他行动不方便就是说工也这样走一走他，但他都会这样祷告这样子啦。后来他过世了以后，我才想到说 他说的够扛拐回去，就是献上他的这个身体，
他的肉体，
对对对对啊，所以我后来我在写那个文章的时候，因为他看我写我妈妈那个文章以后，你这个写的不错，他说等他死了叫我跟他写一篇呢、啊，我就答应他、啊，但是我那篇我是酝酿了很久，我大概酝酿了两年哈、哦，啊，然后后来我才会想到说啊，他这一生都在讲道台嘛。传教啊，讲道台啊，最后的工作是解剖台啊，两个刚好都是他的工作开始跟结束这样子，哦，就写。有一次啊、哦，我去我爸妈的墓，我在那边录了一段大概三分钟的话，哦，我就放在我的电脑的首页，我跟我儿子讲说，哪天我死了，告别式就放这一段了，哦，啊，如果以后有更新版，我会放更新版，啊，你就放这一段，啊，这一段我那个网站哦，点上去，就是说音容宛在嘛。就是说你就点上去就看到蔡厂在跟你讲话了，这样
都是一种很开阔的态度在谈生死这件事情、欸、
我妈妈的那个遗嘱里面写、哦、了一句，最后一句就是说相约在天上，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基督徒上是不用怕死啊，因为我们就知道你要去的地方已经有人在等你了、啊、那有什么好怕呢、啊、去那边就跟他们见面、啊、所以我跟我儿子讲了，其实我儿子现在还没受洗啊，我说、哦、
真的
你哪以后要看到我，你再来遐，跟先说的哦，跟来啦，哎，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在跟病人接触嘛，他们很多人都很怕死啊。你说不怕死那是假的啦，但是你太怕那个，事实上会让你活得没有喜乐。今天神的话，我们相信他创造这个世界，他也把我们安排到我们的这个灵命，整个都是在他的掌握中，那、啊、你就不用怕，有什么好怕的呢？对不对？所以是这样，而且我是觉得我爸爸是受我妈妈的这个影响啊。
是蔡医师的爸爸是蔡氏上传道，那师母是陈月碧师母。我在网络上面 YouTube 有看到，应该是蔡医师帮蔡爸爸做的影片吧。
对对对对对。
那我就有看到，然后还有把他在85岁生日的时候的祷告，你也有录下来，
对对对，
放在这个影片当中。我觉得真的很催泪，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我就默默的流泪这样、oh. 就心里面觉得非常感动。我又把蔡爸爸的祷告呢稍微记录一下，我也在这边跟听众朋友分享。
谢谢谢谢。
这个祷告就是说，蔡世上传道他就跟耶稣祷告说，主啊，我80多年我的时间艰苦的事情就甘苦的代志，艰苦的事情比快乐的事情还多，然而主耶稣你仍然带领我们，然后求主赐给我力气，让我在更多的年岁当中仍有盼望，也有事情让我做，然后服务人群啊等等等等、嗯、然后最后就为你们这些子孙祝福祷告。
对对对对对对，
那我那时候觉得非常感动，就是说蔡爸爸他在回顾他自己的人生，他说艰苦的事情比快乐事情还多，
对，
是这种苦乐的这种情况，但是他说主耶稣仍然在带领着我们的人生这样。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时代有非常多的人，我相信他们在精神上，因为像蔡医师你是做精神科工作，我相信就你这么多年的一个服务跟观察，你就发现真的太多的现代人为精神所苦，
对，
就是真的很需要这样子的盼望。我们生活中有这么多不如意的事情，可是我们怎么还有那个力量继续的往前走下去、所以我在想说，节目的最后蔡医师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
对，我想传道书的3章1节那边有写说，凡事都有定时，凡事都有它的时间嘛。在3章11节呢，有写一段话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那我是用这段话来跟大家分享。像我们今天在回顾过去的这些事情，其实你回过头来看，我刚刚讲嘛，上帝创造万物，那个是我一个信仰的一个开始。但是在这段经典里面，上帝把时间也创造进去了，在我们生命中的时间也创造进去了，只是我们不晓得上帝给我们的时间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啊。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创造了那个时间，然后他会按照那个时间成为美好这样子。所以说你现在如果说可能遇到你很困顿的时候，还是说啊现在疫情啊生意不好了，还是什么这样子，其实这个就是上帝他创造一个美好的时间在等我们这样子。所以我就是说想用这句话来跟大家分享。就是神造万物各按其时 成为美好，在传道书三章十一节这样子。
是是，我觉得真的很感谢蔡医师的分享。那我觉得也要谢谢蔡医师将你的见证故事呢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所以如果听了觉得啊受到感动或是鼓励，想要寻求帮助的听众朋友呢，你可以跟我们联系，或者你来索取故事的 CD。 那或者是有听众朋友也想要邀请蔡医师去到他们的单位分享，是可以的吗？
可以啊，可以啊，没问题啊。
是是是，
这个可以跟大家分享生命故事，我还蛮
是是是。所以如果有听众朋友，你想邀请蔡医师到您所属的单位来见证的话呢，也可以来跟救恩之声这边联络，我们这边可以协助做安排这样子。那如果你想要更多的了解基督信仰，我也非常的鼓励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让圣经老师可以循序渐进的带领你一起来认识爱我们的上帝。好，所以如果你要索取故事的 CD， 或者是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或者刚才我说的你想邀请蔡医师到你所属的单位来见证分享，都可以跟我们这边来联络。那电话请拨 02-2754-1144， 来信请寄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那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还有各大的 Podcast 平台同步播出。如果你喜欢云彩飞扬这个节目，邀请你继续收听支持，按赞加分享，可以关注我们的云彩粉丝专页，让更多的人来听见好故事。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里了，谢谢蔡医师。
好，谢谢大家，
谢谢，
祝各位平安。
是是是，祝各位平安，平安真的很重要哦，平安喜乐，身心灵都要健康健壮。
对，
好，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了，拜拜。
好，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 心水。